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谈论有关十一个孩子的坏习惯可能源于父母这一个话题。过去呢，我们谈了六个坏习惯，有故意打扰父母、缺乏自信、撒谎、不能吃苦、不上进，以及上一次我们谈到的碰到困难发脾气。如果您过去有漏掉哪一个节目，您想再听一听的话呢，您可以到良友的网站点选幸福满家园节目收听。那么今天呢，麦思佳要和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年轻的爸爸草根一起谈的是孩子没有主见这一个问题。有人呢认为孩子没有主见是因为他经历过父母当众训斥，让他很没有面子，所以呢会胆小畏缩。那也有的人认为呢，这个问题是文化的影响，因为在华人的传统里，多半呢不会让孩子发表意见，讲求的是听话。那么您的看法如何呢？我想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和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以及年轻的爸爸草根谈一谈跟父母有关的这第七个孩子的负面习惯，没有主见。在今天节目里呢，很高兴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和年轻的爸爸草根再一次来到节目里。我们今天呢要谈的小孩的一个坏毛病呢，就是他很没有主见。那当然呢，没有主见呢是不是一个不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一个不好的性格呢？我想也许见仁见智，也许呢会有文化上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但是麦思佳读到了这篇文章呢，他说到孩子没有主见呢，那可能是跟父母呢，你可能经常当众训斥他有关系。那么我们当然先来了解一下父母亲为什么会有一个当众训斥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跟珍珍老师和草根，我们先从这个地方来切入。珍珍老师您好，草根好。
你好，麦思佳，听众朋友大家好，草根你好。
你好，
非常谢谢两位再一次来到节目里哦。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呢，麦思佳首先呢想到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父母哦会当众训斥孩子？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的父母好像也都不大顾到这个环境啊，他们觉得该说我的时候就说我，哎，其实我有一点受伤。
我想我们都受伤吧。我要再提以前我常常提过的，就是父母亲心里头的焦虑有时候会让我们做些让我们自己都后悔的事情，当然对孩子也就没有帮助。那很多时候呢，父母亲觉得孩子是自己的延伸，所以当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好像自己挺丢脸的。好，人家会说你没教好，这想是最大的一个顾虑了。
草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吗？
应该会吧。
会啊，
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孩子有时候没有那么善于跟人家玩在一起，我就心里会有，也会有那个着急的时候，
也是会哈。是是，
的确，如果看到孩子在公众场合或者大家的面前的表现欠佳，或者有不好的行为的时候呢，肯定也多少透露出在家里头可能有一些学习上面的不够吧。但是是不是表示呢，我们就必须不给孩子面子，在当众就马上 训斥他们，
是
如果是危险行为肯定马上要制止，但是制止的方法是不是用骂他的方法，或者是你这个笨蛋像这样子的，还是说停，不可以不可以去弄那个火，我想我们怎么样来制止不好的行为，
是
也在言语上面可以有很多的选择的空间，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透过这些行为的现象想给父母亲的是一个回馈，就是说哦，也许我应该在这方面要加强了，那通常加强就是在家里头每天家庭生活当中的训练，
是
OK， 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的，父母亲如果太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
是
那就不顾及孩子的感受，好，然后在当中说一些话，只是为了想要自己不被别人认为说是不够好的父母亲啊，没有教好孩子等等的话，我想这个代价就未免太大了一点。
那么我们再从孩子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当父母亲当众训斥他们，可能不会是每次都是一个危险的状况要马上来讲哦。
对，
那可能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父母亲的标准呢，孩子在公开场合有一些行为呢，让他们心里头觉得要制止啦，或是要矫正啊。那么这种当众训斥，站在孩子的角度，那么对他们产生的会是什么样子的影响？为什么会让他们变得没有主见？
我只能够从我的病人的口中来做一个观察的总结。很多人会告诉我，我小的时候呢，通常这些人来心理咨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可是他不善于表达，所以在社交上面或在工作的场所，他觉得这个对他是不利的，所以他们想要突破。那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通常我都会听到他们讲，我小的时候如果表达意见的话，我通常都是惹来麻烦，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不惹麻烦，我省得人家骂我人家笑我，所以我就选择不表达意见，那就是怎么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不错。
是，
那结果呢，没想到到了大人时候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也就不懂得表达也不敢表达，
是
在事业上在关系上面就会受到一些亏损。
是是，所以很显然的就是父母亲这样的当众训斥的这种事情呢，在孩子小的时候不断的发生，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是一生之久。
是
是，那但是呢，我们在想到这个中西方的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我们东方人中国人会觉得，哎，这孩子好听话呀，是好孩子啊，
对，
那在学校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啊，那么这个都是要发一个奖状的啊，模范生，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可能会有的情形。
特别也许是女生吧，你太多意见了，
是
你将来谁敢要你啊啊，或者是你太多意见，老师就好像显得很不合群，你同学都说要这样，你就人家说东你就要西，这个人怎么搞得这么不合群，特别难相处的等等的，所以好像有意见会表达自己主见的人似乎就是一个负面的意思，我不晓得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会不会这样就给他标上了一个负面的一个记号呢？
是，我觉得在我的那个小时候的读书的情况里面呢，比较是这样子的，
是吧？
对，
对不对？
那么通常就是你是一个跟随者比较讨好，
或者妈妈叫你吃这个你就吃这个，
是
你就不要有意见，你就很听话，那就是好孩子，老师说要这样你就这样，你就是个好学生。
我们从小好像对老师的话我们没有什么其他质疑的地方
因为他是老师嘛，
是
就算他说的不对，
嗯，
我也得听他的话，因为他是掌握我生死的人嘛。
所以我们来讲这个主见啊，一个人他是不是会表达主见，我觉得好像我们也要有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什么时候表达主见，或者是他应不应该表达主见。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希望孩子是一个有主见的人，那是不是又违反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了？
对呀，因为我也听到有些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谈话是挺让我吃惊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是现在是个民主的时代啦，我们不要太压抑孩子的表达，要尽量让他们做自己啊，所以我听到很多父母亲问小小的小孩啊，你要去上厕所了，你要妈妈带你去还是爸爸 不带你去
啊？这个
这不挺民主的吗？让孩子来决定嘛。那你要看看这孩子三岁，他能够做这个决定，他你要他表达自主吗？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我们要鼓励孩子有表达自己的这种能力跟语言的时候，我们势必也要考虑他的年纪啊。
嗯嗯，他实际的能力怎么样，有没有判断的能力，
他有没有判断的能力、他有没有办法来做这一个决定。
是，
比如说你要不要移民，你可以问九岁的孩子吗？我想大家都觉得说嗯不太好，但是我知道父母亲也很想让孩子参与啊，做家庭计划呀、我们全家一起三个人，爸爸妈妈跟我、我们都坐下来讨论啊、决定啊、投票啊，那你也有一票啊，你我们都要去移民，你要不要去啊？那我们觉得这有点太过分，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心里头是有一把尺，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让孩子表达意见。
是，所以不见得是说表达主见就是好。
对，
也不见得就是说不表达是好。好，那么完全是因时制宜，就是看当时的情况，看他的能力，他能表达到什么样子的主见。
而且我觉得他的年纪、也肯定，你不能问一个一岁的你要不要去睡觉啊
是，
或者三岁的你要不要去图书馆啊？
对，
你也不能问一个16岁的你要不要抽烟呢、或者是说你喜欢挑哪个女孩做你的女朋友啊？我想这是我当然这就是我表达我个人的意见了。那你们就可以知道我是不赞成在这种年谈年轻的时候就交男女朋友的。不，这就是题外话。但是我想我们因为是顺着刚才的这个思考，到底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鼓励表达自己，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让他们表达自己，
是
那父母亲必须要勇敢的有一个主见。那我想一个基本上的原则就是他越小的时候选择的权利就越少。
是是，
好，基本上是这个大原则。
是是，那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当面训斥让孩子不会表达主见，不大会坚持自己的意思呢，指的是说在他可以表达主见的跟具备有这个判断能力的时候仍然不能去表达自己的主见，这就是一个需要去探讨的问题了。比方他到了16岁，大家问他说我们现在要去吃中饭，那么你想吃什么呢？这个是他应该具备了有表达这个主见的能力、知识，
对，
跟这个判断力，但是他仍然没有主见，那么这个是需要探讨的了。
对，在表达自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能力，就是我们能够 flexible。
我们能够有弹性，
能伸能缩。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但是我也可以尊重你的选择，我也能够因为爱你的缘故，我放弃我自己的想法，但是不表示我不知道我要什么。这个两个必须同时发展的，不然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强势的人，
对，
很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完全没有办法考虑别人，也没有办法为别人牺牲自己的。那这样子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当我们在这个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从你喜欢吃苹果还是橘子这种小事上培养他，到将来他能够决定他的专业选择，甚至让他将来的交友人生的选择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的后果的时候呢，他因为有很多的训练，他能够做个比较好的决定。但是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必须有的时候必须要遏制他的这个我要这个，我们必须说不行那让他培养一个能够为别人牺牲有这种的能力。比如说我要看电视，那不行，因为妈妈在睡午觉。OK， 所以你可以让我知道你想看电视，但是我必须要培养你的另外一个能力，就是能够因为爱妈妈的缘故放弃自己。
是。那讲到这里，我当然很想再问一问草根了你这个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会面临到的情况你的孩子是不是也能够表达他们的主见呢？
我的孩子他应该算是比较有主见的
比较有主见。
我常常跟他讲一些话的时候，他说 No，
No，
No。 这里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倒鼓励孩子大胆的表达他的主见了，因为孩子如果能把自己的想法甚至是造反的这个想法讲出来，我倒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
挺好的，
因为他能够他把好的坏的同意的不同意的都讲出来，我也觉得是应该值得鼓励的。常常的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我自己，当他讲 no 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就甚至是有时候生气，因为碰到比如说我觉得那个事情对他好的，比如说我今天吃饭蔬菜肉都吃，我今天说你把这个菜也吃了啊，你喜欢吃那个肉，他说 no， 我不喜欢吃那个菜，太难吃了啊。那有时候第一反应有时候会就说啊，
是
你一定要吃，你怎么不吃呢？啊，你一定要吃，那这个给你吃，一定要吃。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做父母的反应，如何去面对孩子不同的反应，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值得学习，并且需要关注的事情。我发现他说 no 啊，他并不是真的不喜欢吃这个东西，他可能过了五分钟，他又会吃这个东西。
那他说 no 是为了要表明他可以，他要有他的主见。
他也许就是这个时候说 no， 但是或者下一顿饭他又是吃。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有时候我们太紧张孩子说的一些好像跟我们反着来的东西，也是孩子都很简单的一句话。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引导，当孩子说 no 的时候，那我们包括睡觉也一样，他很不喜欢午休啊，在家里在家里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去休息一下了，他说 no。
因为你提到这个 no，
那我每次听到他的 no， 我是很反应很大的，我就很有时候心里就很生气，我就希望孩子我说的每一个命令孩子都是说
yes。
但我后来冷静的时候想了一下，我这样也不对。有一次我给他吃一个东西，是牛奶加了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水果放进去，我说哎呀，这个对你吃的很好，你吃吧啊。这个尝试我也没尝试过，牛奶加了一个水果，我只知道你今天需要吃牛奶加也需要吃水果。结果呢，他一吃 ，no， 好难吃啊！我说不行，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吃的。他说哇，他又吃了几口，哇，实在吃不下。他说爸爸，你来吃一下。我吃了一下，哎呀，这两个反应好像有点不对，就是已经是有可能是产生化学反应，是吃到嘴里是很怪的那种味道。突然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悟，说哇，有时候我们父母就希望每一个指令就让他做，但有时候他做的时候那种痛苦啊，你不尝你自己都不知道，他尝了他知道那么痛苦，你自己尝一尝，哦，原来这个是很不合逻辑。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常常需要考虑一下怎么样去面对孩子他表达自己的主见，当他说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冷静去思考一下到底合不合理，
没错
啊，到底重新去审视一下我们这个命令到底有没有价值，到底是不是过分的命令。
是，
那我还是我觉得鼓励我的孩子去表达他的想法。
当然当然，我觉得草根有一个很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长处吧，就是他能够去观察，他能够观察，他比如说过了五分钟，他又要吃了，所以你能够有这个五分钟观察，就可以让你不反应过度或者当时就反应，所以这个是个很宝贵的一个功课哈，就是能够不要那么急着反应。那因为你不急着反应的时候，你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来搜寻一下这些资讯，然后你就知道其实这没有那么紧张，这个 no 这是一个不经意的 no， 不是这么一个肯定的要战斗的这个 no， 他就是孩子不成熟，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他又不稳定，那他是孩子，所以他不是一个恶意的说 no， 是一个不成熟的 no。 好，那父母亲如果稍微能够冷静一下就能够懂得。那同时呢，像这种 no 呢，多半都是一种父亲会觉得不高兴，是因为觉得他的权威被挑战，而且我是为你好，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就是说如果我坚持要执行我的权利，是因为我的权利要能够实行，然后你要听，这就造成一种权利的斗争，就是你说 no 你就非得给我吃，我就 no 我不吃你就非得吃，那就进入这个斗争的状态。
对，看你是说 yes 还是说 no，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有这种反应，好像你又被必须吃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个战争，这个 power struggle。Power struggle 就是通常都是父母亲会输嘛，因为他不吃你又怎么样呢，就弄得不愉快，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像草根一样，就是先别去理会他，你不吃你肉吃了，你饭也吃，你没吃菜 OK 那就算了吧， 因为你这个营养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嘛，
是、
嗯、就今天一餐不吃青菜又怎么了呢？
是、
嗯、对吧？
对对
啊，这个可以慢慢再探讨的，所以能够稍微冷静一下，退后一下。你就海阔天空了，就不这么紧张了。
是，我想珍珍老师刚才提到了，就是当孩子表达主见的时候呢，反而会跟父母亲陷入一种迷思里面，反而会陷入到另外一个其实是没有解决问题的一个战场，就是权力斗争了、啊、
对，
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
对、然后有的时候父母亲会觉得，如果我听，好像就表示我同意一样。
嗯。
是，
所以我不能听，因为你不同意。
对，因为你可能孩子的选择我们知道是幼稚的，可能是对他不好的，所以我们不能听他的。
对，比如说他说他要交男朋友女朋友了、
嗯、
你心里是不同意的、
嗯、
所以你好像觉得说我如果听他说的话，他会以为我就听了就怎么样了怎么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小心会犯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错误、
嗯嗯、
就是我听并不表示我同意啊。
嗯嗯
啊，所以如果能够解除这个警戒的话，我肯定可以听嘛。
嗯
嗯
啊，因为我知道我们出发点是引导你，是爱你，我听你的不同的意见不会威胁我的权威嘛。
嗯
啊，也不会让我动摇，
是
如果我自己知道很清楚、
嗯、
你大可以贡献，你可以表达你自己、
嗯嗯、
我听过一个父女之间谈话，我在大概餐馆前面等吧，这个女儿走过来的时候，我听到这个小女孩特别可爱，爸爸我可以给你提个意见吗？
好、哦、有礼貌。
那爸爸说可以啊，那他俩就开了门进去了。我就是这一个刹那让我觉得说这多好，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子跟孩子讲话、
嗯
嗯、
多有安全感啊，又很有礼貌，
是
不是说我就非得这样这种的表达主权、
嗯、
对不对？他是说、
嗯、
爸爸可以提个意见吗？
嗯，
爸爸说行啊，
嗯，
那多好啊、
嗯、
是，那你提了意见不表示你每个意见我都要赞成、啊、
对、
嗯、
对，但是你肯定可以提啊，我也想听啊、
嗯、
我也听，然后我们也可以讨论呢、啊
嗯、
如果他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那我们就来讨论啦、啊
嗯、
为什么这个好那个好，缺点优点都列出来一下。但是他这个孩子我相信他是大概六七岁，
嗯，
但他已经懂得尊重他的父亲。
嗯
嗯，
我可以提意见吗？
嗯、
爸爸也没有完全没有受威胁，怎么你觉得我哪点不是这样、
嗯、
这个态度？
嗯嗯，
行啊，
嗯，
所以我想鼓励听众朋友们多从这个安全哈安全感，
嗯
嗯，不觉得这么容易受威胁。
嗯嗯，
孩子发表意见可以，因为你的确可以有主权的。
嗯，
特别他们小的时候。
是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也明白了啊，这个虽然东西方的文化有不同啊，对于孩子们提意见这件事情呢，有的是觉得不好，那么没有意见最好，那么也有的认为呢，提表示他个人的一个成熟的表现，那么我们也愿意引导他们，建立他们表达自己主见的这一个能力。那么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呢还是做父母的啊，我觉得珍珍老师呢一直提醒我们啊，做父母的自己不要紧张啊，千万不要认为自己会丧失了自己做父母的这个权利。
嗯，
我想我们都是要站在一个引导孩子来管教孩子，同时让他们呢是一个健康成熟的成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谢谢珍珍老师，谢谢草根在今天节目里跟我们谈了有关孩子这个表达主见，那么也让我们思想到除了可能父母亲在公众场所给他们一些训斥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培育他们能够有一个成熟的表达主见的方式。谢谢两位，谢谢。
好，
谢
谢。
眼角含着一颗泪滴，脸上带着一点歉意，低着头，手指掐住手心，你问我是否还爱你，过去只是一场游戏，没有谁在计算输赢，用微笑迎接寒冷冬季，你不必问我 否爱你，我当然还是爱你，我会仍然陪着你，只是我不舍得你被别人随便看清。我当然还是爱你，我对你不带怀疑，不变不移，我依然会一直爱你。过去只是一场游戏，没有谁在计算输赢，用微笑迎接寒冷冬季。你不必问我是否爱你，我当然还是爱你，
您小的时候有没有被父母当众训斥过？那种感觉真的很不好。我小时候呢，就经常经历这种情况。我呢，特爱说话，所以也经常被父母当众训斥。可是那种感觉真的让你很下不来台啊！所以呢，为了避免这种情形，我小的时候慢慢的呢，我就告诫我自己不要说话。不过呢，我在圣经里又看到两句话哦，教导我们说，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还有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所以我就在想，爸爸妈妈需要引导孩子在适当的时候合宜的表达看法，也是给孩子从小有一些操练的机会。我相信这样子等他们长大之后呢，他能够很适当的，也不会畏缩的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么今天有关孩子没有主见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谈论到这儿了。在下期的节目中，我们要谈论的是源于父母的第八个坏习惯，那就是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麦斯家欢迎您下次按时的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珍惜，家就有天。